一个使命。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题目就是责无旁贷的使命。读，你没有读错吗？
可以啊 ，OK，
就是传福音。经文就是刚才姐妹帮我，雨柏卡帮我们读了。好，我们先有个祷告，来预备心去聆听神的话语。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了面前，献上你感恩，感谢你给我们救恩，也感谢你让我们仍然有生命来到了你的殿里面来敬拜你。现在要打开你的话语，求你的灵与讲的同在，让我讲得清楚，也与每一个听的同在，让他们敞开他们心，让你的灵来提醒来指引，以至于我们听了之后能够明白，以后用行动来回应你。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的亲自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责无旁贷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应该尽的本分，我们有应该做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给别人的。对于基督徒，我们有这个责无旁贷的使命，就是要我们去传福音，这是每一个信主跟随主的人应该有的责任，可以说是没有的选择的责任。有一首诗歌，这样子是 作曲的跟词的，就是小薇啊，内容就是讲到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传福音，这个就是歌的名字。我想请大家来一起练一下啊，来思想一下歌词的内容啊，一二三。
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传福音，让所有的人认识真神，点燃福音圣火，给黑暗大地送去光明，让圣灵自由运行，让世上万民得到永生。仅存的人间抢救灵魂，让迷失疑惑徘徊有了方向，抵制邪教捍卫真道，一定要传扬天国的福音，高举十字架，福音传天下，让圣洁的百合花香满天涯。无论是远方的还是近处，都充满基督馨香芬芳。
这首诗歌非常清楚地指出传福音的原因，还有我们应该做的事，就是让所有的人认识真神，让世上万人得到永生。无论是远方的还是近处，都充满着基督馨香的芬芳。然而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虽然是保罗的嘱咐，但是他嘱咐他在以弗所书的以弗所教会的代表提摩太，但是我相信这个嘱咐也是给所有传道者，传道者不是传道人哦，传道者包括我们的福音使者，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来看这个嘱咐是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是对每一个传道者的嘱咐，就是说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嘱咐这个字包括是很郑重很严厉的很慎重的来劝告，也是一个命令的语句，带有一个权威。当然这一节就表示这一节不是保罗凭着自己的我叫你这样做，我命令你这样做，他是说在神的面前，还有带着在耶稣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那个权威性，谁是死人活人，就是在之前的古今中外全世界的人类，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主还是没有信主，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受审判来叫上。我们是福音的使者，传福音的使命已经交给我们了，将来我们要都每一个人都有见主的面，都有在神面前有所交代。如果我们今天不忠心，我们到那天就很难有交账的能力了。而且在彼得前书四章五节，他更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而且罗马书同样这样讲，十四章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说明的意思是，也是一个交代，在神面前有交代。所以在无论那三节的经文里面，都提醒我们，我们要在将来面对神，我们要为我们现在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有所交代。我不懂这个在面对神要交代，对你们有没有一个很紧张？我就觉得蛮紧张，我真的很怕以后不懂在神面前有什么可以交代给他。杨牧古牧师可能你们不太认识，他是一个已经回天家的一个很神很重用的牧师。他就曾经用考试学生预备考试的心情来形容我们向神交代的比喻。他说做学生呢，平常听课大多数都不用心的，对吗？如果还是学生的啊，做功课可能就是马马虎虎及格就好了啊，随便教一下就好了。但是到了考试，有一些学生虽然平常不太用心，他还是会紧张的。有一些是很怕考试的，因为考试就是考到底你懂多少，对不对？所以就开始用功了，白天又读，晚上又读，读读读。为什么？就是希望在考试的时候可以考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成绩，有所交代。交代给谁？可能对自己了，对老师了，还有对父母等等。所以考试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审判。我们知道考试来了，神什么时候来？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但是我们有没有？没有的意思是说你不懂而已，你不知道而已，随时都可以来。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情，就是要考试了，就来考试，就快要考试，我们要在神面前交代了，你会怎么样？当然会觉得很紧张，我预备，我要有一生是交给神嘛，所以就开始传福音，或者是怎么样，把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放下，就是专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可以对神交代的。然而，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心态来预备见神？可能觉得还有很长，没有人知道。我觉得我们还是鼓励需要个预备考试、预备见神的态度，来好好的做神要我们做的传福音。然后呢，在第二节，保罗就用了四个的命令语句来鼓励提摩太，也鼓励我们每一个传道者要传福音的态度，用什么态度？经文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个人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第一个态度就是，我给他是专心逼，迫切还是逼切？
迫切。
经文是用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其实原文是没有勿要这个字的，我相信是这个翻译这个译本的和合本的翻译人，他就希望能够加重那个重点，就是要传道传福音，加上那个迫切性。道就是我们所讲的福音道，传的意思是迫切，紧急的要传。因为我们所传的是什么？是有关生死的。我不懂你们懂不懂什么叫生死？就是你不传，他不信耶稣，他是永死的，永远在地狱里面受苦。如果他信主了，他得到永生，以后可以跟神在一起。这是不是关于生死的一个福音？保罗要我们去告诉人神的恩典，应该就好像在火场里面告诉人走火的时候通道在哪里，那种紧急的状况。还有遇到一个狱吏的人，他要你就告诉他救生圈在哪里，那样的迫切。我们有没有？我没有遇过发生火灾，没有遇过狱吏这个情况。但是我看电视看都知道，那么紧张，每个都很紧张，找了个门要走离开那个火场。但是传福音就是有这个心态，很迫切的去。另外，无论得时不得时，新译本就是翻译成无论时机是否适合，英文跟着 whether the time is favorable or not。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都是说传福音，无论那个时机是理想还是不理想，我们都要传，就是几处一定要努力的，不会懒惰，也不得过且过，随便想一想，以为就一定传了福音的意思。 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去干扰别人的私生活，或者是责备他什么什么什么啊等等。最重要就是由这个紧迫的那个心态来去传福音，因为是关于生跟死的问题。把握每一个机会来到坚持到底的传福音。讲一个例证，我有个好朋友，他大概十多天之前，他的姨妈在香港生病了，进了医院，他就赶快回去香港。他每天就是看他的姨妈去向他传福音，每天不断的讲，但是他的姨妈也是不断的拒绝他，他非常的气馁。我们通电话，他就很伤心，他说我已经尽了力了，他还是不信。我就鼓励他，我要不要气馁，不要放弃，因为他现在是跟撒旦抢救那个灵魂了，不能够等，必须继续的把握机会来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的责任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是把握机会坚持到底的传福音。至于他是否信主，是谁决定？我们决定吗？不是。是谁决定？是神决定。我相信在我的朋友的情况里面，我觉得他已经尽了他的力，他已经传福音，他回来了，他告诉我他姨妈还是拒绝，但是我告诉他不要紧的，你已经撒种了，你已经传了，以后你在神面前你可以交代了，你可以交代，神知道。我们也要以一个专心迫切的态度来传福音，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时候。有没有人说敢说我知道什么时候最好的传福音？没有人敢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不是时候，不敢开口，或者是不敢开口，不想开口，但是很多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他正需要福音的时候。而且我想问一下，我们还没有可以确定还有第二次机会见到那个人吗？如果你朋友可能好一点，如果是偶尔谈东西传一下福音，他可能你没有第二次机会见到他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来传福音。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要常做准备，圣经用总要专心来做翻译。我觉得英文比较明显表达出原文的意思， be prepared， 随时准备的意思也是准备预备妥当的。新译本更加说总要常做总准备，我们要准备好了，待命坚持的要去作为传道者，传福音的使者。因为我相信你有准备，神用你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如果我们常常准备，首先我们要怎么样？你知道福音内容是什么？福音内容大概都是吗？你们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我们都是罪人，神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我们只要认罪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救主生命主，就得着永生。基本的福音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再加上你本身的见证，每个人信主都不一样，但是内容都是这样，认罪信主。什么触动你来信耶稣，就是你预备好的见证等等。还有就是预备一些你对圣经要熟，可能有些问题问到你，你就懂得解释解答他们。所以福音内容我们有时候准备好这个福音内容，准备好这个见证，预备好的话，当人家问你就按照圣灵的带领，当然我们要依靠圣灵带领然后传出去。我想有一句是这样讲，机会是往往是给预备好的人，对吗？我的全福音的也是一样，你没有预备好，神很难用你，你根本都不没有预备好怎么讲，在你面前你都不能讲。所以弟兄姐妹，作为传福音的使者，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把自己准备好，不要被任何事或者人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且要随时待命准备传福音。有几个可以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我知道有一些是非常 ready 的，他们随时准备好传就传。好，另外一个就是要忍耐等候。经文说并用百般的忍耐，百般是什么意思？所有 NIV 翻译是 great， 很大的，表达出传道者必须尽带最大的努力和容忍力去传福音。忍耐当然是很镇静的，等等等。为什么我们要百般的忍耐呢？因为我们所遇到的人都是百般的人呢，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遇到所有不一样的人啊，他们的反应也不一样。你传福音，他们反应不一样，有的是很欢迎的，很等待着你传给他；有些是跟你反对的，或者是反感的，不要跟我讲耶稣。有的是无所谓，你讲啊。特别是泰国人很没有所谓的，你慢慢讲可以，他很耐心听一个小时都可以，但他里面就是不相信，因为他是佛教的，已经更新生太久了，他不能很难相信，他就觉得无所谓，听了。有一次非常骄傲的，他说我的圣经知识比你更多，等等等等。有一些固执的，怎么样都觉得我没有罪。以前我先生跟那个老人家传福音，他什么都觉得好，传福音信耶稣好，唯独我没有罪，我不能认罪。有些人觉得我就是没有罪，因为他们觉得罪就是杀人放火又坐牢那种，他忘记罪就是达不到神的目标就是罪。有些肤浅的，你讲哦就这样，他会令到你们觉得哎呀不要跟你讲了，你都没有意思去听的啊。有些人是没有讲真实的话，就是随便你讲他哦对这样等等。所以为什么这边说要用百般的忍耐，我们真的是有百般的忍耐去应付，不是对付，去应付面对百般的人。同样百般的忍耐也是说出传福音的工作不一定马上就有果效，要等待的，可能要经过很多的痛苦，特别是对家人的传福音我觉得更难。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有些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乎三十年就等待他的父母信主，所以是要百般的忍耐。虽然我们要迫切的传，渴望对方很希望对方能够接受主，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忍耐去等候。所以我们也不可以用人为的方法去催迫人。你有没有听过说制造觉知的方法？你有没有听过制造出来的诱导跟觉知，就是强迫他表示愿意传福音，或者是有些是希望得到受割，有些传福音就是信啊，是不是还抖，就是在这里，就是跟他讲，不断重复，其实他都没有预备好，他是就是哎呀。你讲要不好意思推你，就是等等等，最后你说你信耶稣啦，他其实对方还在考虑，你信啦，你信耶稣啦，信耶稣好啊，有什么好处啊等等，最后那个啊好了，你叫我信，我就信。其实我也听过不少的见证说，我曾经觉知三次，更多有些人更多，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本都不明白那个福音是什么意思，也是很多人就是说以为传福音就收果子，就是好像算一个什么，就是对神交战的时候啊，我带了多少人信主，好像在比赛一样，不是这样的。神不看我们带了多少人信主，只看我们用了多少信去传福音。刚才说信不信主不是我们决定，所以我们不应该有这个态度，就是制造出来的觉知，或者当传福音就讲一些好的东西，没有讲到信耶稣是要付代价的，弟兄姐妹，对吗？不是那么说信耶稣就一帆风顺，没有这回事等等。所以我们要百般的忍耐，也是同样百般的等候。我们要忠心传福音，结果就是由圣灵的带领，由神来决定。我们只要专心等候去圣灵的工作。而且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更加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有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所以无论我们责任多重，信息多的迫切，我们都不可以强迫用不耐烦的来传福音， 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存心忍耐，用温柔训诫呢抵挡的人。因为很多时候神用我们都是用撒种的，对吗？可能你讲这个朋友你讲了很多次很多次，他最后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他信主的，他会信主的，所以你觉得在传福音方面你没有尽你的责任？有，因为传福音不是受割那个人才是他的责任，明白吗？神用我们传福音，也不可以说神只是用我来传撒种，我们也是要看圣灵带领，是时候他会让你知道，如果你依靠圣灵的人，你会感觉到圣灵是催迫你去跟他传福音，叫他邀请他决志这样的。所以我们只是希望你知道传福音的重要，不是由受割算那个果子，撒种都是神所重视的，因为我们也明白他信徒的主权在神，不是在我们。好，另外一个第四个就是用适当的言语，用各样的教训、责备、警戒、劝勉人。各样的教训的意思就是用各样有关福音圣经真理的教训。在传福音里面，我们需要用有关福音的真理来帮助不同需要的人。所以刚才我说我们对圣经都有一些了解，有一些经文你是懂的，还能够记在心里面的。有些因为有些人需要安慰，有些人需要劝勉，有些人需要用真理来教导他，所以我们必须要内心聆听对方所讲的他的需要，而且求主给我们有适合适当的言语。当中提到的责备就是指出对方的错误。有些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他知道心里面有些不对，你当告诉他这样不对，用圣经真理来教导他，他会受责备的，有一些是这样啊。但是当我们有责备劝勉警戒的时候，都需要带有爱心。如果你没有爱心就是指责的话，这个是不行的。传福音有些人就是争辩啊，跟人传福音就是说以为他讲错，因为他没有到那个地步，他明白不明白真理，你跟他争辩是没有意思的，因为那个层次不一样。凡用爱心聆听，然后为他祷告。如果这个时候不是受割的时候，就撒种咯。因为我们要明白传福音最重要是带着爱心，我们是为了他的灵魂，不是为了成绩，我们不是为了交代，我们是为了他的能够得到永生啊，有爱在当中。警戒人这比较严谨一点，就带有一种责备的劝告。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所说的抢救灵魂，要他的灵魂苏醒，当人的灵性看见人的灵性有危险试探，我们就有提出来，好像你传福音的时候人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你可以警戒他，告诉他这个不可以，让他的灵苏醒，但是不可以随便去责备人。当然最后就是劝勉，我的传福音有时候更多是劝勉，鼓励他悔改信耶稣，耶稣会原谅你以前所做的一切，也带有鼓励性来鼓励他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 OK， 所以传福音我们要带有责备，有时候真的要责备去指责他做的东西不对，但是最重要是带有爱心去劝勉。而且一段经文 一节经文是非常我们都熟了，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读着使人归正，叫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告诉我们神的话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无论不是单单对已经信主的，我觉得对还没有信主的，神的话都是有益处的，我们都是带着神的话来劝勉他去传福音。我们要带着神的话，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带给我们有真正的教导的。所以刚才我说信耶稣要付代价，其中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多点更多的认识啊，特别是可能有机会跟那些其他宗教的人传福音，人家可能最后讲你对自己的信仰不认识，你根本不懂基督教是什么，不太清楚，可能对方把他的教宗教全给你带回你回去。有没有试过？有，一样有啊。所以我们要需要在神话语里面多一点的责根啊，我们要有迫切的心智，常常准备，耐心等候，还有适当的言语来预备心传福音。 好，现在来看一下，为什么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说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为什么那么迫切去做？因为在当时的时间，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故，并且连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熟不熟？根本就是现在的情况。所以从到保罗时代到现在都没有变过，这些情况都在现在这个情况发生。经文一开始说，因为这个，因为不是说主耶稣再来了，是因为在主耶稣再来之前，那个黑暗的时代出现了，就在当时提摩太的时代，同样这个黑暗的时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不得时的时候，一个好像传福音非常困难的时代，还有说是充满危机，也同样是充满机会的时代，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一样。那个时候时代是那个日子是怎么样的？它的特征是什么？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当中的厌烦就是他们对宗教不关心，对提摩太提出来的不关心，对福音不关心，而且不能够容忍，更加严重是拒绝听纯真的道理，拒绝听提摩太提出来的真理。在这个黑暗末世的日子，人真的非常对真理漠不关心，耳朵不能够听这些真理，你不愿意听接受这纯真的真理，甚至不拒绝传福音。从我们的国家层面就是了，现在根本都不可以出去传福音啊，祷告都不可以。耳朵发痒是什么？这不是单单痒啊，它的意思原文的意思象征一个人非常好奇，希望寻求新的刺激的东西，对吗？也不像不像现代的人了，找新鲜刺激的东西，无论是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都是一样，每一个人的好奇心都很强，希望能够寻找一些有趣的刺激的东西来相信也好，去尝试也好，都好。他们都是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事事故，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要求不同类别的教师出现。当时就是出现很多的假教师，同样在现代也是一样。那假教师是什么？就是那异端邪教啊，那么多新兴的宗教出现，有些说是基督教，更多不是，只有基督教的表面，后面却完全不是讲神，不是三一神论等等。相反，神的真理跟他们刚刚好，跟他们的信誉不相合。他们所喜欢的道理是什么？是叫他的良心可以安慰的，可以随意犯罪的，以至于不受良心的责备，是叫人能够安心去叛逆神的正道。这个正是当时耳朵发痒的人的时候，他们都嚷的时候，那假师傅帮他们扫一下很舒服，对不对？我们都小的时候不好了，现在知道跟儿女弄了个遗构出来是不好，但是他很舒服的。他会有些以前同学呢，中国好像有专人呐、帮你挑出来啊，有些家里面有工人，对不对？但这个其实现代医学学的不对，但真的舒服的，对不对？所以说现代人的心态，有人帮他要扫一下多舒服。他们言而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就是不要认识真理，不要听教训的话，只要听荒谬的言语。荒谬的言语是什么呢？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讲到，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言语、话语和无从的家谱，这等事只是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教程。这所提到的荒谬无凭的话语，就是当时流行关于信心和行为一半一半的道理，假福音，或者是当然记载耶稣生平许多没有根据的故事。我们中国历史叫野史啊，这种。原来他们当时都把一些 以为是耶稣做过的事情，基本上是做出来的等等。好像犹太人的假师父所传的，或者是有关他们家谱的事情，都都或者是关于异教的神话等等，就是在福音以外、圣经以外，所有的教训。我们讲到今天的异教情况，好吧？东方闪电，你有没有听过？无神论教，非常弄到中国政府都要把它他也不断的改名、改名、改来改去。你知道他们最近的手法是什么？把他们的所信的东西 ，Facebook 啊，他们现在用面书了，厉害。他要求你 request， 要求你 add 我做朋友，然后他慢慢把他的所谓的好信仰传给你，拿他的方法。Facebook 很容易哦，有很多人都不看谁，有人邀请 add， 有没有很小心的看看是谁才 add 的？还是随便 add 啊？我这个有些时候要比赛，有些随便，就是我有一千两万个朋友等等，就是你 add 很多，太容易了，要朋友太容易，但是要小心一点。很多时候他们传好像是正的，好像讲神的，但基本上他没有提到基督，耶稣基督是谁。还有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听过、接触过，他们同样，他们也是不断敲门、派门来传福音。非常热心，如果基督徒能够像他们一般就好，但是我们就是没有。他们拍门很有耐心，你开了一期门，下个礼拜又来了，再开可以进你房间跟你慢慢谈，但是非常危险，不要这样做。他们传的好像是传神，但永远都不会传三一神的，他们都是三位，我们说三位一体，他们永远都不能够三位一体的，总是有些偏差，好像说耶稣不是神，比如说耶稣不是人等等，所以这些基本上都不是真的，都是危害我们的真理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也是当时的情况。但是相反，我们这些福音的使者，我们真的把宝贵的福音藏在心里面，对吗？我们不是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我们是把福音藏在心里面，不讲。我们对于传福音非常害怕，不敢讲，也不可能不清楚，也可能讲得不清楚，使得人家都不知道要不要相信。我们真的好好的反省一下，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的黑暗势力越来越严重了。撒旦是用非常多的方法来使到一个人不要相信耶稣，他使到人不爱慕真理，或者用一些破坏关系的来影响到人，他们拒绝福音，偏偏选择一些满足他们私欲的新奇的事物，他们真正走在灭亡之路啊，太多太多。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责任交给我们了。这个时代是非常黑暗，我们真的要好好努力传福音，我们为神抢救灵魂，好好引导人从迷失方向走上正轨，与神和好，同得福音的好处。如家人还没有信主，大大的祷告加力邀请，只是有时候我们不懂，邀请有福音聚会，邀请或者邀请别人到你家为他传福音等等。 OK， 好，最后一节，是不是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就是保罗就是他要离开世界，只有你看到他又真的老了，他又殉道了，他又走了，他又回去天父那边，他对传道者做出最后的劝勉。他带出四个的劝勉，经文这边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在这个黑暗困难的时代，加上人厌烦拒绝福音，有些基督徒可能有这个想法，他是怎么想？最安全、最神圣的反应应该是怎么？保持沉默，不发一言，停止传福音。因为你不传，就不会破坏关系，也不会有机会受到逼迫，对吗？真的， 如果你真的是人，如果按照人的意思，真的不要传了，很危险的，安安日日在等呢，等到拿了 passport 了，可以先看看天堂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一开始说为什么传福音，因为要交账，我们要交代，空手进天父吗？我们真的要？不要，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传福音。再重复，不是看果子，不是你算了受信带了多少人信主教长，是你有尽你的责任去这个福音传去，撒种的工作也是很重要啊。保罗一开始就说，他劝勉提摩太说，别人怎么想不重要，你却要，就是教导提摩太，提醒提摩太，也提醒今天的我们，不可以随从当时荒谬的假道理、新奇的东西，更加不要推说，不要害怕去传福音。其实提摩太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但神却接着保罗来带领他，使用他成为一个全福音的管道。我们有些是胆小的，哎，不要紧，能力在于神，不是在于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尽责。所以保罗对传道者面对这个荒谬的黑暗世界有以下的提醒。首先，凡事谨慎。英文说 But you should keep a clear mind in every situation。 所以原文的意思大概是有个清醒的头脑，还有冷静啊， not drunk， 不要像好像喝醉酒这样，不要喝醉酒这样乱啊，思想就乱，要清醒的头脑，还有自我控制的态度。因为在当时提摩太所处的环境都是充满的危险、诡诈、撒旦的计谋、各样的假教师、假道理，所以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免得被骗。同样在今天也是充满的异端，可能是越来越多新奇的事情也是不断的出现，所以我们也不要随从随便被骗去受他们的迷惑或是麻醉。所以这边提到一定要保持冷静和清醒，不容易被那些假的东西、假的道理来影响，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扮演着一个认同你的立场，好像表面是说我们都相信耶稣，可能背后就讲基督以外的假道理，也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好像耶和华见证人，他是用他的守望台，还有加一本书摩门教，也是加本摩门经这样的道理教导你，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我们也需要凡事有自制力，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对方听到的人不听真理跟你辩护，你怎么样？有时候会吵架的。有没有试过传福音？我没有啦，就是忍不住了，试过差一点要骂了，没有骂。所以这边说也不要随便生气，就需要有自制力、自我控制的能力，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所以 我非常鼓励你们多一些感受圣灵的提醒，圣灵会提醒你不要停，不要停，继续讲。可能圣灵提醒停了，不要传了，这个不是时候。我们要学习听微小的声音，但我不能够教你是怎么样，但是你懂，讲得多你就会懂了。因为你一本你跟他讲完，你胜过他了，怎么样？可能破坏了关系，他也不想信主，不是更不理想吗？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越来越疯狂了，人的心也越来越干硬，所以我们必须要清醒的头脑和自制力，为主打这个属灵的阵仗，与魔鬼争取人的灵魂。还有同样这边说第一个，忍受苦难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讲的不是讨人的喜悦，福音不是随便的，虽然福音是白白的，我们可以拿到，但是不是随便的，不可以说随便就可以拿到，是需要付代价。这个方面我们也有讲清楚，刚才我提到很多人就是只讲好的东西，没有讲到一付代价，所以带领很多人绝志一次、两次、三次等等啊。我们所传的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还有就是我们要忍受苦难，就是在现在的情况，在 北美也好，北美特别是他不欢迎的，不欢迎基督徒的，对吗？在中东更加明显，就受逼迫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国家不可以公开祷告，不可以公开传福音，拍单张可以吗？都不可以的，对现在。所以面对这个情况，我们传福音的人也容易受到试探，或者是做了一些令人家反感的事情啊，劝人家认罪悔改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讲到罪人家就觉得很难接受啊。有些你看到中东很多基督徒被逼迫，也是只是坚持自己是基督徒都会要死，明白吗？都没有传呢，就是坚持自己是基督徒都会都要受到逼迫被杀掉等等。有些人跟说新耶稣已经落后了，更加在中国来讲，新耶稣西方的宗教，我们中国人不相信西方的宗教，甚至很多人讲过耶稣是东方人来的，他中东那边不是西方，只是早期在西方传开而已。所以新耶稣无论是你是东方人西方人都一样需要。所以传福音的事上，我们只做神讨神喜悦的，我们要希望带福音给那个还没有信主的，无论那个人怎么反应，我们按照圣灵带还是要传，因为我们要讨神喜悦，要讲福音的真理，还有预备好受苦，可能是被责备被冷落等等。然后呢还要传扬福音，做传道的功夫，做这个字遵行强调要传福音这个职分。英文比较明显，他说 Do the word of an evangelist， 就是说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必须继续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做传福音的工作。传福人传道者的工作是什么？传福音吗？传福音的道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传福音。圣经用的两个例子来说，好像使徒行传21:8说，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的家。这边讲到谁是传道者？腓力。然后以弗所书4:11，他所吃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等等，证明神所给的也有传福音的人。所以都是一个职分，都是要做，我们就继续做这个传福音的人，把福音传开。最后传福音，其实前面讲到要提到一点，要坚持做传道的功夫，就是把传福音作为一生的工作。传福音有恩赐，我相信是有恩赐的，但是是不是没有恩赐都不用传？不是。但是我强调很多次，传福音可以撒种也可以收割，问题是在神，主权在神，我们责任就是去传。好，最后保罗就说，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最重要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去完成我们的职分，就是要坚持使命直到工作完成。保罗在劝人的重点是在艰难的日子里面，福音不被欢迎，人越来越不愿意听福音，我们更不应该灰心，我们不应该灰心，不应该停止工作，不应该被引去把福音修改以迎合听到的人，更加不应该就此闭口不言，反思要更加尽力的勇敢的传天国的福音，引人归主，扩展天国的道。我喜欢加尔文他提到关于传福音的使命，我们一起读吗？当人家定义
要去世界福音时，神的仆人就更加要热心地肯定了，要更用力地持守了，且更要谨慎地躲开撒旦的攻击。
我觉得他就把今天我们面对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今天呢讲到提醒我们进信主的，只有信主的人才有这个责无旁贷的使命，懂吗？还没有信主的人他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使命，只有我们信主的人才有这个使命，神已经交给我们了，我们将来 在建筑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可能一年、十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更加要谨慎，更加要常常预备好自己，为每一个都要在神面前叫叫，可能你得到神的赞赏。我觉得我们叫叫的态度就是希望能够听到神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足够了，之后什么奖赏都等神来给我们成绩表，等神来给我们评语。经文提到要有一个迫切专心，迫切常做准备，忍耐等候和适当的言语态度来传福音。我们真正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人拒绝福音，偏向假的道理，我们人更需要谨慎忍受苦难的态度，坚持传福音，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弟兄姐妹，你们预备好见主了吗？你已经有所交代了吗？你们自己去回应神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的提醒我们，传福音这个责任、这个使命已经交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是没有推卸的权利，我们必须要做的。求神，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时刻的提醒，也时刻的观察环境，以及我们把握机会来传福音，把你的福音的告诉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让他们能够知道福音能够给他们的救恩，也带领他们前面艰难的道路。我们让愿意每一个今天听到的人都能够扎心，都给一个很大的提醒，以及用行动来回应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我見很多人都或者在 WhatsApp 裏面溝通和朋友講偈啊，或者是在 Facebook 的溝通接觸啊，又或者是經文可以同人分享啊，都是探訪的時候啊，或者是在我們去做一些外展的工作的時候，都是可以很多的與人的接觸的 touch point 呢，是可以帶到人去到神面前的，這個是聖靈的工作。
So outreach to me is just basically being able to share the word of God to other people, and especially maybe to people that aren't Christian, because those are the people who need it the most, and I feel like that just really connects. And sharing God's love is something that's really hard, but the more you do it, like the more you outreach to people, the more it gets more comfortable, and the more you can share God's love.
带着一个扩展这个事工，这是对于我们牧会堂，我在传道部中间也是一直盼望一个这个的事工，因为扩展神的帐幕是我们每个信徒也应该具备有的一个心态，因为圣经也曾经告诉我们，扩展神的帐幕是吧，让更多的人能认识神的人能够通过我们去传扬神的福音，去传扬神的救恩，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谢谢。
So around Christmas time, my friend and I decided to bake sugar cookies. She came over and we started baking. And in the middle of baking sugar cookies, we realized that we didn't have enough sugar and we were actually short of half a cup of sugar. And we thought we could like substitute it with salt, but it's sugar cookies, so we don't have enough sugar in it. And so So we decided that I would ask my neighbor, becaus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and so I have lots of neighbors. And the only problem is that this neighbor is someone that I've never like spoken to except like once. And the only time we spoke to her was her coming to knock on our door at like 12 a.m. in the morning telling us to be quiet. So in other words, it was going to be really awkward. And so my friend and I left the door, or left the apartment, and we walked to the next unit, and we knocked on the door, and we asked the lady for sugar. And she was really nice about it, and she like gave us sugar, no problem. And yeah, and this incident kind of reminded me of this time where I was talking to Lydia, and she was telling me how she had fellowship, and she invited her neighbors over to Bible study and everything, and I thought, like, wow, it's really not that hard to start a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people.
让我们来唱一个回应诗歌。主啊，我在这里，希望我他可以差遣我们出去外展，去将这个福音传给别人。